老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好，谢谢。那我们能不能不晓得小荣姐妹在不在？请如果在的话，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好的，就麻烦小姐妹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Recording in progress。
这次我们而且再一次聚在一起奉你的名来查考圣经神学，就是按你的仆人提弟兄，再一次今天应该是到第九讲，说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机会，让我们每一位能够以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真的来认识你，从而认识我们自己，来让我们更好能够来啊，你主做工。求主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每一位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去赞美主，可以奉主耶稣基督圣善
的名求。阿门。好的，谢谢小荣姐妹。对，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首先就是把上一个礼拜的学习呢，大致上的很快的来过一下啊。顺带一提，我刚才在几分钟前发上了就是前几次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就我们圣经学会的神学的讲义第三部分啊，那第三部分的尾端呢也包含了一些我们今天前面所要讲的部分，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那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呢，等到我们学习结束之后，那我会再上传一是，那如果忘掉的话，请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提醒一下。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上一次呢，主要是从这一个十三章呢，就是来谈到就是以色列关于律法的这一个偶像崇拜啊。那以色列呢，当时他们主要的被责备的呢，就是他们敬拜传统啊，以神和他的话语啊，那为他们整个的信仰的。那好，所以这是从 Dr. Bill 给我们大致的看见啊。那马太福音十五章和其他的相关经文显示呢，耶稣将以赛亚的六章的九到十节运用于他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啊，那来显示在以赛亚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又再次的发生在耶稣的时代，那也就是呢，他们在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光景中呢，正如同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他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啊，那这也是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跟他们讲的原因之一啊，只要应验以赛亚的这个预言。那之后呢，就是耶稣呢，他也在马太十六章当中呢，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警告门徒不要以法利赛人属世界的标准来评估他啊，所以耶稣警告他们不要去效法法利赛人的这种教训。那同时也问门徒有关人子是谁的问题啊，因此呢，也就是门徒应该察觉到耶稣他就是人子，也就是神的儿子啊。那门徒应该要认识到耶稣如何很讽刺的以人子又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完成他的使命。那在马太十七章当中呢，那耶稣又谈到约翰呢是先知以赛亚所应许要来复兴万世的并且呢他的约翰四旬约翰的死呢也如同是一个先驱 耶稣作为弥赛亚呢，那也就要如同施洗约翰一样啊，那也要受苦啊，并且要受死啊。那之后，当不从被压山上下来的时候呢，耶稣的赶鬼等等啊，又再一次的显示啊，继续征服应许之地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在马太十八章当中呢，那就讲到了要如何进入到这一个国度呢？首先就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啊，然后呢，要寻找迷羊啊，也要注意不要去绊倒人。然后在马太十八章的后半段当中呢，特别 Dr. Bill 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开始的国度呢，真正成员的几个主要的特征啊，那特别两个重要的特征呢，就是对罪的悔改啊，以及要懂得啊彼此的饶恕。所以信心群体啊，作为教会啊，也就是信心群体的一个真实成员的标志呢，对 Dr. Bill 总结给我们看到三件事。第一，就是要能够像小孩子那样的一种谦卑单纯的信心啊。那其次呢，要有一个悔改的灵啊，就是要能够如果犯了错，我们就要真诚的能够去悔改啊。那同时呢，被得罪的这种弟兄姐妹呢，也要有饶恕啊，能够来彼此的饶恕啊。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学习呢大致上我们简单的一个回顾。那在这个基础上呢，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接下去的学习。接下去呢，到进入到马太第19章当中呢，特别呢，法利赛人他就是用关于婚姻的问题来试探耶稣啊，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呢，那是一个就是人对耶稣的试探。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至少马太19章开始的这一段是比较敏感的哈，关于离婚的经文。那在这个地方呢 Dr. Bill 说，我们要试着呢从新创造的这个透镜来看这里的经文，那看看这里的有争议性哈，就是说的这样子对离婚看法的经文呢，那是否从新创造的这个透镜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同的一个新的认识。那福音派中关于离婚有不同的观点啊，那有的呢会认为就是无论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之下不可以离婚啊，那或者也有认为呢只有在淫乱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婚啊，那当然他们都似乎有圣经的根据。那在之前呢，耶稣宝训当中呢，他就谈到了这个离婚，在马太的5章31节32节，耶稣说啊，有话说呢，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妻啊，只是呢我告诉你们啊，凡休妻的呢，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啊，那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一个被休的妇人呢，也是犯奸淫了啊。这所以呢就是为了淫乱啊，淫乱文这个希腊文呢是 porneia 啊，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啊，拿去休妻的就是叫他的妻子做淫妇了啊。所以但是在这个地方 Dr. Bill 指出，登山宝训呢他提醒我们不是对于摩西律法的一个新的解释啊，而是弥赛亚耶稣作为弥赛亚他的解释是直接的指向律法的核心啊。那耶稣呢，他是将对律法传统的解释呢来对比于一个对律法真正该有的解释啊，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啊，那就是传统呢对摩西律法的解释，但耶稣呢就进一步按照对律法的核心啊来带出一个该有的解释啊。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19章的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那这段的经文呢是这样子的啊，当耶稣呢说完了这些话，也就是18章后面呢讲到饶恕的时候所讲到天国的这个比喻如同呢，耶稣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他就在那里呢把他们的病人都治好了。然后呢有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说啊，那人无论 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那耶稣的回答是，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并且说，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啊，那啊，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啊，好，在第三节啊，法利赛人他们问这个问题主要的目的试探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那啊，耶稣呢，他的回答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是啊，然后并且说呢，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所说的是在起初的创造啊，也就是在人堕落之前的一个原则啊。那因此呢，耶稣他就接着说呢，啊，他说既然如此呢，那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了哈，那乃是一体了。所以呢，人配合的呢，神配合的呢，人就不可以分开啊啊。那之后呢，那马太就记载法利赛人他的回应啊，那和耶稣的回答。所以第七节，法利赛人就说，嗯，这样，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换句话说，就暗示着耶稣你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跟摩西的律法不等于是？是互相冲突的吗？啊，那耶稣呢，在第八节就解释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啊，所以呢，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耶稣接着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啊，你们是谁啊？你们就是这一些问耶稣的这些的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啊，我告诉你们啊，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呢？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呢被休的妇人呢，也是犯奸淫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到，首先在马太福音呢，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哈、啊，耶稣给予摩西律法的一个真实的意义啊。而在耶稣在讲论登山宝训的时候呢，那好、啊，那时摩西的律法呢，还在。完全的有效执行的时期啊，那换句话说呢，摩西的律法时期呢，对犹太人啊还是有效的啊，那还没有完全结束，那要一直要等到耶稣死了之后的律法呢，才等于说是啊，摩西的律法像影儿，但是实体已经来到，影儿才是真正的结束啊，当然。在耶稣的复活以后呢，就是一个世代而言啊，我们仍然是在一个从时期啊，依然是在一个重叠的时期。但是在耶稣他还在地上服侍的时期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在耶稣不管在马太五章、马太十九章这里跟的对话当中，那时候摩西的律法还等于说在神救赎历史的安排中还没有被。废去啊，还是在有效的在那里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在马太福音的这一个啊，好、啊，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呢，啊，那法利赛人说，那这样摩西为什么啊，就是吩咐给妻子这一个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啊，那耶稣的回答，我刚才已经强调过，耶稣的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所以耶稣的解释就显明了摩西的律法是颁给心硬的人啊，是也就是说是堕落之后的人啊，所以耶稣就在后面就是说告诉你们，就是说我告诉你们，就是那些已经在堕落中是心里刚硬的人啊，那然而呢，对于那些已经在新的时代。在新的创造里面的人而言呢，那就包括了今天我们的基督徒，那我们是正在我们正是在回归，在 归回到堕落之前的光景啊啊，以至于呢，耶稣呢，他那时候呢，在就是透啊，不是耶稣，透过保罗呢，在写到这一个创世纪的这一个啊经文的时候啊，
以弗所书五章被引用的。那正如同保罗所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啊，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那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新创造的时期，人行事为人呢，可能就需要开始呢，是按照新创造时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行事为人啊。那啊，所以呢，当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啊。那耶稣这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啊，是对那一些在堕落之后人心刚硬的人心的这样子的啊法利赛人啊，那或者那时代的人说的。那但是呢，我们啊作为现基督徒，已经是在新的创造里。啊，所以达克比尔说，那就或许就应当按照堕落之体法啊来行事为人啊，也就是如同耶稣所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那这是达克比尔透过了整个新创造的这样一个角度啊，来就是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啊。那接下来呢，那就是门徒的反应咯啊。所以马太十九章十节啊，门徒就对耶稣说，那人和妻子既是这样，那倒不如不娶啊！大家注意到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就不是法利赛人了，是门徒对耶稣说啊，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就说呢，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啊。那啊。所以在要注意到，在这里耶稣的回应呢，不再是对刚硬的法利赛人说的，而是对他的门徒、他的跟随者、他的学习者。记得吗？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啊，因为天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那啊，天国哈 啊，记得吗？天国的含义可以是有两方面的含义哈，或者是指着神的全能的运用啊，就是 the exercise of God's power， 或是指着国度的范围，好的 sphere of the kingdom 啊，这个神的国度和新创造呢，在某种意义上呢啊是重叠的哈、啊。那所以呢，在这里呢的国度呢，特别是指向这一个已经闯入的这一道当中啊，所以这里呢就是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赐给谁，谁才能领受。那因此呢，就是耶稣呢，他就接着说呢，啊，接着说啊，因为呢，有生来是阉人的哈、啊，那也有被人啊被人阉的，因为并且呢，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哈、啊，那这话呢，谁能领受呢？谁就可以领受哈、啊。那所以这里的意思呢，大概比如说，当然不是要人不结婚，那意思就是说呢。啊，为天国的缘故呢，那今天呢，作为主的门徒啊，人他能够做任何的一个牺牲啊，那啊，因此 Dr. Bill 说呢，他说我的看法就是呢，新的创造已经闯入了啊，我们在其中的有份的呢，那就应当按照堕落前的婚姻的律法来运作。对于那些还是在旧有创造中受摩西律法管制的呢，那就按照那颁布给应心之人的律法啊来运作。那这个是Dr. Bill 呢，就是在这里给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呢来看这个马太十九章有关婚姻的这个问题。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到马太十九章的后半段当中呢，这是一个少年官啊，少年官啊，他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那当时耶稣呢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啊，你若要进入永生呢，那就当遵守诫命啊。那他说什么诫命呢？耶稣说
啊，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啊。那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踪我。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啊，就是少年人听见这话呢，就悠悠走走的走了啊，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这个少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财富，他的财富就是他的偶像，他没有办法去放弃啊。那他对财富的尾声呢，大可都比如说过于对耶稣的尾声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啊。那我们在接下来呢，就看到啊，大可都比如呢啊，是找啊马鞍当中啊这一个例子啊，天国呢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的啊，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的工价，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了啊。那我们应该都蛮熟悉这一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的啊。那在这个整个的比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啊，就是在这个比喻的后头所讲的这句话啊，在第十六节说，这样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啊。那有一些的学者他就认为呢，这里说呢国度啊，国度当中有不同的阶段啊 ,stages, 或者有说不同的 levels, 啊不同的等级啊。也就是说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他们都在天国，但是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等级。但是呢 ,Dr. Bill 说，我认为呢，这里的意思呢应该是将来在天国呢，我们有一样的奖赏啊，不论是你工作了多久啊，是一早就进去了呢，还是下午呢已经接近收工的时候才进去。那在天国我们有一样的奖赏啊，那这个奖赏呢也就是我们的救恩啊，而不是说在天国呢有不同的等级啊。那从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为神劳苦了很长的时期啊，之后呢有外邦人来了，那换句话说呢，在后的呢将要在前，在前的呢将要在后，或许是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啊，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啊。那接下来呢就是马太福音继续的记载啊，这一个当那时候呢，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呢那雅各约翰的母亲了，从雅各约翰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啊，就是说要求耶稣呢，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啊。耶稣回答说，你们实在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啊。那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啊。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啊。之后门其他的十个门徒听了就很恼怒了，所以耶稣就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是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呢是不可以这样啊！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啊，做多人的赎价啊，做多人的赎价。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耶稣他谦卑为人子啊，来服侍人。人子是要来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等到要到耶稣复活之后呢，那他才会得到顶。才应验但对人子的预言，还记得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啊，但以理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哈，被领到亘古长存者的这一个面前，然后得了权柄荣耀国，然后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都侍奉他啊。那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 ,Dr. Bill 说呢，我们要先接受他的服侍啊，接受耶稣的服侍，才将要能够去服侍耶稣啊。或者建造耶稣受苦的模式被建立的， 那作为他的门徒呢，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的脚踪啊，就是耶稣服侍以及他受苦的这一种模式啊。那这个是在这里呢，大哥Bill给我们简短的从这一段当中呢来看，然后之后呢，在马太21章呢就记载到耶稣他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啊，呈现自己如同是一位后来的这一位大卫的王哈。那所以耶稣呢，当时向门徒去牵了驴驹来哈。那耶稣骑上了驴驹，那第四节说这是成就呢，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啊，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啊。那Dr. Bill说，在古代近东的地区呢，根据学者的研究，是只有君王呢，他是骑着这个驴子啊。对比于历史的背景呢，当然这种研究发现的现象呢，Dr. Bill说这也是一个惊人的陈述哈。那耶稣是如同以色列的王哈，来进入到以色列啊。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在对这一位王的描述呢，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哈，是温柔的。所以这个温柔这个字呢，在整个马太福音当中呢，使用过的三次啊，都是非常具有特别意义的哈。特别在八福之中啊，温柔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哈。那在马太21章当中呢，被用来描述这一个位王他的唯一的一个特性呢，就是温柔的啊。那而我们主耶稣呢，在马太11章也特别告诉他的门徒呢，我的心里柔和啊，也就是温柔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来学我的样式啊。这是温柔这个词在马太福音的整卷书当中三次的用法啊，所以是很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啊。那事实上耶稣在马太的背景呢，就是那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啊。好的，那我们呢继续的看，那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46节当中呢，可以说是宣告了对以色列正式的审判啊。事实上可能在这边的新闻可能应该更全面一点哈。换句话说，在这地方呢，可能12节哈。那耶稣是怎么来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呢？是借着洁净圣殿来宣告的。在马太21章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那在殿里呢，那有瞎子有瘸子到耶稣的跟前，那耶稣呢他就治好了他们。那耶稣洁净圣殿， Dr. Bill 说，就是来展示他已经审判了圣殿啊。在圣殿当中，耶稣医治了这些人，包括了瞎子瘸子。那一般来说呢， Dr. Bill 说，如果你是残缺的话呢，本来是不可以进入圣殿的。那但是现在圣殿里有瞎子有瘸子，他们本来不应该在那里，但耶稣呢根据以赛亚书56章在恢复以色列，在新创造中来恢复以色列。而圣殿呢，它就是代表神的这个灵在啊。所以当耶稣他的陈述呢，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啊，以及耶稣呢推倒着这人的桌子等等，都在显示呢，现在的这一个圣殿呢，在耶稣这么做的时候呢，正在被耶稣审判啊。换句话说呢，耶稣好像正在来替换这个圣殿啊。是的，耶稣在洁净圣殿。事实上呢，我们晓得，按照圣经的启示啊，按照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他其实他就是真正的圣殿啊，他自己就是真正的圣殿。那这个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啊，这一句的经文呢，事实上是来自以赛亚书啊56章。在以赛亚书56章的这句话的前后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到 在以赛亚书56章的三节，首先说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啊，那同时呢也提到了太监啊，那特别是那一些持守神约的太监啊，神说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啊，所以这种的语言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啊很奇特的语言啊，在旧约当中外邦人是不能进神的殿，作为一个残疾者他也是不能够来到神的殿，但在以赛亚书的预言神却说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必有儿女的更美啊，那啊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都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们的仆人啊。那啊，以赛亚书56章7节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啊，他们的燔祭平安祭呢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呢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我的万民祷告的殿。那在这个地方呢请大家注意到啊，我的名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那按照70是一本哈，那这里的这个祷我的殿啊，万民祷告的殿，在希腊文呢都是这个 oikos 啊 oikos， 那这个 oikos 呢，那事实上呢就是希腊文的表示是 house 啊，就是我的家啊，我的家被称为万民祷告的家，那在和合本呢我们都翻译成为殿啊，翻译成为殿。那好，这句话呢，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在以赛亚书56章这里就说到以色列的复兴啊，谈到外邦人和太监都要在神的殿中敬拜啊，如同我们刚刚在讲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描述啊，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稍微岔出去一下哈，讲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这个殿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我刚才说到希腊文的圣经这个殿呢都是 oikos 来翻译。为什么翻成 oikos 呢？那 oikos 是家，要为什么不用那个圣殿的那一个字呢？因为希伯来文的圣经它所用的这个 bayis 这个字呢啊，我的殿，我的 bayis 被称为万民祷告的 bayis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呢，按照 Strong 解释呢，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banam， 是建筑的意思，就是表达一个住处家室啊，就是表达一个住家的意思。那它在一个最大的应用和变化上来使用，特别可以指家庭等等。那在这里我列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几个经文哈，给大家作为参考。像创世纪七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个家就是这个 bayis， 这个希伯来文哈。那有没有翻成殿宇的？有的，历代志下六章一到二节哈，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我已经建造殿宇啊，你永远的住所啊。那历代志下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呢啊，这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建就是 banab， 这是 bayis 的字根呢啊，我所建的这殿 bayis， 我所建的这一个家啊，这个殿啊，这个是然后历代志下的时候呢啊，那我们晓得所罗门所建的殿呢要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那在历代志下所罗门的祷告当中呢，特别谈到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臂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着殿向着 bayis 祷告的时候呢，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来垂听啊，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啊，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啊，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啊，就是他们知道我所见到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啊。那这个是 在这里我特别把希伯来文的这一句话的经文也让大家晓得一下。那顺带再回过来提一下这一个在74译本呢就是说我的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一句话。那他在希腊文的这个翻译呢就是说我的住家呢我的家呢要被称为一个祷告的家。然后后面呢这个万民祷告的殿呢在希腊文它是用了一个间接受格表达我的殿呢要称为一个被称为一个祷告的家。但是这个祷告的家呢是针对着万民那所以在新约的这节经文引用的经文当中呢有希腊文的学者说这里的这个万民呢事实上间接受格可以解释为一个利益间接受格。换句话说这里的翻译呢如果根据学者这样子的解释就是我的殿呢被称为呢是一个为了万民的一个祷告的殿是为了万民的一个祷告的殿或者说我的殿被称为是一个祷告的殿但这个祷告的殿呢是为着万民是为了万民的缘故那所以这个是顺带呢在这里跟大家稍微针对这些经文给大家一些额外的意义。那之后呢耶稣就来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在马太21章的18节那他看到一花棵无花果树上面没有果子只有叶子所以呢耶稣说从今以后你就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就枯干了那这个段的经文呢都是表达耶稣对以色列的审判而在旧约当中呢无花果树呢是代表的是以色列的代表以色列比如说耶利米书的八章的七节到十三节当中它的上下文当中可以看见八章七节说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于海白鹤也守当守的节令但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所以十三节说我必使他们呢就全然灭绝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也并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所以换句话说呢所以以色列呢受咒诅的情况事实上从旧约角度来看旧约的历史来看是一直持续到被掳流放那之后呢记载到耶稣呢他就进入圣殿来教训人那有祭司长呢和这个民间的长老呢来质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给你们这权柄的是谁呢那耶稣当时就问他们一句话他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要知道的答案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是从人间来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大家注意到当他们去彼此商议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要按着真理去真正的寻求约翰的洗礼到底是天上来的呢还是人他们的商议呢的内容是根据他们怎么回答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来决定的换句话说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一种追求真理的心而是他们所要给出的答案呢完全是关乎到他们从答案当中会遭到什么样的后果来决定的所以他们呢怎么说呢如果说天上来的呢他一定就问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的呢如果说人间来的他们说我们又怕百姓因为百姓都以约翰为先知所以他们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说呢我也就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所以耶稣就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因为那又告诉小儿子那我想这个比喻大家也都晓得所以耶稣呢在最后呢就给我们就是有了一个这一个就是等于说在用这一句话来责备他们说约翰孙子一入到你们这里来呢你们呢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还是不悔改，还不懊悔去信他啊。所以啊，耶稣呢就接下去呢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啊，就是有一个家主呢摘了葡萄园啊，周围圈上篱笆啊，然后就是挖了一个压酒池啊，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那啊就往国外去了啊。等到收果子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啊去收果子啊。他们把他打了，把他们赶走啊。后来他就打发他的儿子呢，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说：“哎，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啊。”他们就抓住这个园主的儿子，把他推到葡萄园外去杀了。那耶稣说：“那园主来的时候要怎么处置这些园户呢？”那他们说要下毒手出来，来除灭那些恶人啊，将葡萄园租给那些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就耶稣说，经上记得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这是主所做的，你们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你们没有念过吗？啊，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啊，那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啊。那在这里呢，显然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听见这比喻，就晓得这个比喻呢，其实是指着他们说的啊，那。所以他们呢就想要捉拿耶稣，但是他们又怕众人啊。那之后呢，耶稣呢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解啊，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解，就是天国呢就好像一位王，这是在马太22章了啊，为他的儿子呢来摆设宴席啊，那啊当然啊，起先所招的人呢。啊，那他们都不愿意来哈、啊，所以呢，主人就吩咐到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把他招来哈、啊。那换句话说，犹太人拒绝哈、啊，把他到外邦人当中去招来。但是招来的人当中呢，啊，却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哈、啊，没有穿礼服的。那所以呢，主人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啊。于是王就使唤人。把他捆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啊，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那也就是说呢，犹太人拒绝了邀请啊，因此啊，那就邀请了他们看不起的外邦人。不过呢，要注意哦啊，我们虽然是外邦人啊，蒙了这样子的恩典，但如果没有穿礼服，他后面的结果仍然是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啊。那这里的礼服是什么样的礼服呢？啊，那按照 Dr. Bill 呢，他说这里的礼服呢，就如同是启示录章啊，那谈到呢，启示录十九章记节说，婚娶的时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那换句话说，没有穿礼服的呢，他们就是一个假的宣信者啊。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其实呢却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这种果实来相应于他们对信仰的宣告。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谈到就是这些接着记载呢，就是说犹太人听到耶稣指着他们所说的比喻之后呢，马太就记载着这些犹太人的反应啊。当耶稣讲完这比喻之后，法利赛人就出去商议他们怎么来救耶稣的话啊，来陷害他啊。他们就找了他们的门徒哈、啊，来问耶稣说啊，这个纳税给该撒可以还是不可以呢？啊，那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故事了哈、啊。所以耶稣也知道他们试探啊，就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就叫他们拿着钱呢来问他们说，这钱上的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所以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啊。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试图借着这种来诱导又骗耶稣来发表一篇这种异端的言论，来用这个呢来谴责耶稣是一个假的教师啊。那这就证明了这些犹太宗教的领袖他们的不信以及他们那一种顽梗背道的态度，因此呢他们也就
应该要来受到这个审判啊。那啊、那啊、在接下去的经文当中呢啊，就是啊、在马太23章啊，耶稣对众人及门徒啊来讲论，并且责备这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啊。那所以啊，如同这里的标题啊，耶稣宣告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他们的不信和故意不顺服而受审判的祸患啊。那他宣布以色列民族作为神的子民的终结是已经来到啊，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在马太23章当中呢，就是耶稣呢对众人呢和门徒来讲论啊，说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真言，不要效法他们的为啊，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啊。然后之后用很多这个你们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哈、啊。那我们比如说13节这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哈、啊。那啊，另外呢，像29节哈、啊，你们就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啊。32节耶稣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啊。那请大家注意这里啊，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个希腊文的动词呢啊 pleirosate 哈啊 pleirosate 啊，这一个字呢，那、啊、它是希腊文来讲，耶稣是用了一个命令语气哈、啊，所以 Dr. Bill 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是吧？他说这是一个 command 哈、啊，这是一个命令啊。那耶稣在这里的这一个命令，这个责备呢，就显示犹太人是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一个地步里了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那希腊文的命令语气，除了像或中文可以表达一个命令之外呢，那在希腊文命令语气的使用当中，有一种叫做许可的命令语气啊，就是我许可你们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们呢，已经是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你们已经到了一种地步是无可挽回了，你们就去做这样子去做吧啊，这个是希腊文的这个许可的命令语气啊，让大家就是 Dr. Bill 说这是一个 command 哈、啊，所以后面是有这个希腊文的背景在里头。那换句话说呢，耶稣用这种命令的语气啊，你们就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啊，就是说耶稣呢等于就在审判他们啊，耶稣等于在宣布以色列民族呢作为神子民的终结呢是已经来到了啊。所以在最后耶稣说呢，你们这些啊这一个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这个地狱的刑罚呢啊。那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和文士到你们这里，你们有的杀害，有的钉十字架啊，也在会堂里鞭打啊，那逼他们啊，所以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呢都归到你们身上啊。那从一人亚伯的血起啊，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上啊。耶稣接着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啊，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啊，留给你们啊。这是等于主的耶稣呢在宣布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啊，耶路撒冷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的群体所在的地方呢，神的审判啊已经来到，以色列的民族呢作为神子民的终结已经来到啊，神他是愿意聚集他的儿女，如同母鸡聚集小鸡，但是耶稣说，但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是谁？你们就是这些耶路撒冷宗教领袖，他们不愿意啊，所以这也是耶稣 在这里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好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等于呢就是把这一个这个从马太福音的角度里为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这一个圣经神学的一个主要部分。那后面呢接下去的部分呢，达克比尔他给予了另外一个标题，但是事实上还是从马太福音后面呢接下去，要一直到28章特别关乎到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来作为一个延续的讨论。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的标题，叫做一个关于圣殿的一个救赎历史的层面，A redemp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temple 有关于这一个在圣殿的一个是从救赎历史的一个层面那在这一个圣殿上头。那我们现在呢就一段非常有趣的也有意义的一段的讨论。那旧约圣殿对耶稣基督以及新约有什么关系呢在启示录21章一节那这是论到新天新地。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如新妇预备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那在使徒约翰在21章这里第一节谈到，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从这个之后呢，一直到整个启示录的结束呢，就再也没有提到新天新地了那在启示录21章到22章当中约翰所提到所看到的呢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然后呢像是一个像是圣殿的一个建筑以及在启示录22章1到3节当中看起来描述像是一个花园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呢约翰首先看到的是新天新地，然后就再也不提新天新地了，后面所看到的是圣城，还有一个像是圣殿的建筑，还有像是花园的所以看到的如同三张的这个幻灯片Transparencies 那Dr. Bill 说，有学者认为呢在这里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就是好像是城市圣殿的花园是一个 City Temple Garden 是一个 City Temple Garden 那如同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被更新并且被救赎了的从前堕落了的人类的城市换句话说呢，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它是一个被更新了的一个城市，而原来的那一个呢，是一个从前堕落的城市就如同在启示录前面所提到的是巴比伦巴比伦。而新耶路撒冷呢，是这一个堕落了的巴比伦这个城市经过救赎被更新的一个光景。那我们晓得巴比伦它是一个城市。巴比伦从考古的历史上来看，它也是一个殿宇也是一个花园，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非常有名的。Dr. Bill 说，或许这就说明呢，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呢，是一个在地上堕落了的世界系统，也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对比那事实上呢，在启示录当中对这两个城市的记录它的经文也显示出这个对比。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来看启示录当中论到这两个城市的对比在启示录21章9节论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约翰记载着，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呢，有一位来对我说，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啊。那这个平行的结构呢，你可以看到启示录十七章一节啊，他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啊，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啊所看到的这一个大淫妇呢，也就是后面谈到的这个大巴比伦啊，这个大巴比伦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段引出的两个城市的经文啊，都论到拿着七个碗或七个金碗的那一个七位天使中的一位啊，来对约翰来显示啊，不论是新耶路撒冷，不论是巴比伦，然后呢，都说了这句话，来。你到这里来，你到这里来，这个两句话都是有在希腊文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哈。然后我要什么指给你看啊？这边是我要将心腹指给你看，这边呢是我要将这个大淫妇指给你看啊。所以一边是心腹，一个是大淫妇，而这个心腹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而这个大淫妇呢就是这个大巴比伦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启示录对这两个城市的引进和 introduction 来讲呢，是非常平行的啊，非常平行的一个结构。那但在启示录21章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约翰一开始说看到新天新地之后就没有再提到新天新地，而只看到一个地方性的城市啊，新耶路撒冷？啊，一个被描述为像花园一样的一个圣殿城市呢？啊，那大哥的朋友说，首先呢，我们或许可以说，约翰看到的新天新地呢，之后就归零，聚焦以圣殿为形式的花园城市啊。但是从整体上看起来呢，似乎约翰呢，也的确有意要把新天新地呢，大哥的朋友说，他要把新天新地等同为一个具有地方性的以圣殿为形式的一个花园般的城市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后面啊一个地方性的以圣殿形式的一个花园城市呢，那就是这一整个新天新地的一个写照啊。那这个是啊好，那似乎约翰呢有意来这么做啊。那这是再者呢 ，Dr. Bill 说呢，启示录21章的这一个九节啊，以及之后的经文呢啊，他说我们可以确实的看到这里呢是指着一个圣殿啊，特别是约翰提到在这里有各样的宝石啊。启示录21章19节说到圣殿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啊，一共有12种不同的宝石，而12是12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呢都是金晶啊啊啊。大哥比如说这些宝石很清楚的呢显示这是以所罗门的圣殿啊为模式的一个建筑啊。那此外呢，约翰也特别提到呢这一座的城市呢，新耶路撒冷，它的长高呢都是一样的啊，啊，说16节谈到这个城呢是四方的，长宽一样。这边使用呢苇子量的城呢，共有4000里啊。你看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有啊12个1000的这样子的一个啊，希腊文是就是 stadium 哈 ，stadium 就是我们现在 stadium 英文呢是好像是在讲到是运动场，但是在希腊文当中呢 ，stadium 是指着一个200多英尺啊，大概200公尺左右的一个赛跑道的长度啊，一个赛跑道，那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距离的单位啊，就是12000，十二个一千，2000个 stadium 啊，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4000里啊，但是在原文当中呢，就是12000啊，十二个一千，我们晓得在起诉的前面。每一个支派受印记的呢就是14就是啊12000人啊，就是12个1000， 就是十二个一千，所以这些数字呢，在启示录当中应该是有它的一个含义的啊。那之后呢，这约翰加了一句：“长宽高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啊。”那这个长宽高都一样呢，那它就是如同呢，在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的至圣所啊，至圣所是一样的。那因为在圣经当中呢，提到长宽高一样的呢，那特别呢就是至圣所啊。那在列王记上说，圣殿里啊，这个预备了内殿啊，这内殿就是啊，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啊，长12轴20轴，宽20轴，高20轴啊，都贴上金金啊。换句话说呢，圣殿是长宽高都一样。事实上呢，我们晓得在摩统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呢，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都是10轴啊，长宽高都是10轴。那所以啊，不论是摩西的会幕啊，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啊，这个至圣所的部分长宽高都一样，正如同新耶路撒冷啊，它的长宽高一样。所以达克德菲尔说，新耶路撒冷不仅仅有圣殿的形式，它是更是具有整个圣殿的核心，它中心的部分，这一个立方体的至圣所的形式。那为什么约翰提到新天新地之后，我们只看到一座城市，并且是以圣殿为形式的一座像花园的城市呢？约翰为什么要这样描述新天新地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达克德比尔说，我要来表达的就是，伊甸园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创造中神的灵在的一个圣殿啊。所以达克德比尔呢，他接下来要讨论呢就是伊甸呢，事实上呢，就是如同神所临在的一个圣殿啊。那在这个方面呢， Dr. Bill 他说，我呢要提出五方面的理由啊。当然 Dr. Bill 有提醒啊，任何一个单独的理由呢，可能都不太能够来做出一种结论，但是把这些不同的理由都放在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仿佛依稀的看出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伊甸会是第一个圣殿的理由。第一，就是说伊甸呢，它是神的灵在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啊。那以色列的圣殿其实它就是表达神的灵在啊，是神的灵在的一个独特的地方。以色列人都必须要到圣殿来啊，敬拜神啊，特别是祭司。那摩西呢，也必须来到神的会幕来与神说话啊，而这个会幕呢，就是指向后来的圣殿。而在伊甸园当中呢，伊甸园神也是在这园中行走啊，并且亚当夏娃呢，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说话。这伊甸是反映神的灵在的一个局部的或者说一种地方性的也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啊。这当然大家都比如说光是根据这一点啊，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一章的这种的说法啊。但是呢在这里呢，需要把接下来的这些的理由呢都把它综合起来啊，综合起来，那我们才能看到伊甸呢是神的这一个圣殿啊。好的，那第二个理由啊，就是创世纪的2章15节。创世15节说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先来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啊。修理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abut 啊，看守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shamar 啊， shamar 或者 shamar 啊， shamar 啊。那这两个希伯来文字呢， Dr. Bill 说，特别在摩西五经呢， abut 和 shamar 这两个字呢一起使用的时候呢，经常被翻译成为服侍啊， to serve， 以及呢顺服啊， to obey 啊，或者是 to guard， 去看守啊，看守。那这是在摩西五经里，在之后的旧约呢，这两个字呢，或者是表达以色列人的服侍啊，并顺服神啊，特别是借着顺服并行实践啊来服侍神。那或者呢，他 经常是表达祭司在圣殿中的服事，以及呢来看守殿宇啊。所以这个是 above shamir 啊。打一个比方来讲啊，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在尼地和摩西五经当中的八章二十五节哈。那论到立位人50岁成功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 Shamir 啊所吩咐的啊，不再办事了。这个办 above 哈，那在列王记上呢啊，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啊，这个守 Shamir 啊就是看守啊，去侍奉敬拜别神 above 去 serve 去敬拜别神。那神说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啊。那我们晓得摩西五经啊，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所以当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呢，那当他写到这一个神吩咐亚当呢在伊甸当中要去使他修理看守，要去 abide 去 shamir 的时候呢，那摩西呢的确有可能是把亚当呢呈现为好像是第一个祭司啊，所以他使用了祭司在神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啊。那 Dr. Bill 说事实上呢，第一世纪在主耶稣有更多的强调呢把亚当看成是一个祭司啊，而且亚当呢他也有了第一个律法啊，神给他的诫命啊。那但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就失去这个祭司的角色，被逐出伊甸园，神就安排基路伯来把守伊甸园的入口啊。而这个入口呢正是在伊甸园的东面啊啊。那这件事情是偶然的吗啊？那啊，因为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啊，那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安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 Shamir 生命树的道路啊，要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啊。换句话说，神本来是要让亚当 abide abide Shamir 啊这个原则，但是亚当犯了罪，神把他赶出去了，让基路伯来 Shamir 啊这一个伊甸园啊，特别是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那在东边啊，东边这是偶然的吗？不要忘记以色列人的圣殿哈，那也是在这个东边的哈，在东边。那啊，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 Shamir 这个字呢，就暗示了基路伯取代了亚当的角色啊。那我们晓得在至圣所呢，也有两个基路伯啊，基路伯啊，那他在这个啊法柜上的施恩座的两侧有两个基路伯张着翅膀啊，在那里那。很可能呢 Dr. Bill 说很可能就是纪念到伊甸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啊。那所以这个呢另外呢我们要晓得在至圣所的这一个通往至圣所的幔子面，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要经过这一个上面绣了基路伯的幔子哈。那换句话说呢，这一整幅的图画呢似乎是来回应在伊甸当中神差基路伯来把守啊，在伊甸园的东面来把守这一个生命树的道路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的26章当中呢，这一个幔子呢上面是绣了基路伯，而这个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关乎到这一个生命树啊，生命树。那有的学者指出呢，在至圣所外面幔子外面的金一棵树啊，那当然Dr. Bill 说也有学者呢就是对到底这金灯台看起来是像是按照什么东西来做的啊，那是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有许多的学者认为这金灯台呢它的结构看起来就像一棵树啊。那也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代表是生命树啊。 那在这里呢，我就收集了一些有关金灯台的经文啊，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在出埃及记啊，神吩咐摩西用金金做一个金灯台啊，那这个灯台呢啊，要用一块把它锤出来啊，换句话说是一个整体啊。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除了中间一个主干是直接上面一个灯盏，然后左边右边各有三个哈插出来的灯盏，所以总共会有七个灯盏。然后呢，每一支的这一个插出来的枝子上面有三个杯，注意到这里呢，形状要像什么？要像杏花啊，有球也有花哈。那每一个枝子都是一样。那灯台上呢？啊，要有四个杯，形状也都要像杏花，有球有花啊。那灯台的七个灯盏呢，即是要点这个灯，使灯光能够对照啊。那这个是在这一个金灯台的造法当中呢，可以看见这金灯台上面有许多的花啊，有七个啊，七盏灯啊。换句话说，主干的枝子之外，旁边左右各有三个枝子啊，所以难怪有的人会认为这是像是一棵树啊。那至于说这个灯盏呢啊，我们晓得灯盏既是要点这个灯，使灯光对照啊。那我们晓得呢，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论到这一个作为后来作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个道啊，太初有这个道。那这个道呢，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啊。换句话说，金灯台的光呢，那是不是也预表着像是一种具有一个生命的含义啊？那论到这一位基督呢，这一位太初有的道呢，在旧约当中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学者认为，在箴言当中所谈到的智慧啊，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的一个写照。而在箴言书三章当中呢，谈到这个智慧呢，与他持守他的呢，是做生命树啊，是做生命树。那另外呢啊，我们晓得在撒迦利亚书啊当中呢，也谈到了这一个撒迦利亚看见的一个纯金的灯台啊。上面有灯盏啊，那有七盏灯啊，每盏有七个管子，那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啊，所以这个橄榄树跟这个灯盏呢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然后呢，在后来呢，就是撒迦利亚问天使，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啊，那撒迦利这天使说呢，这是两个受膏者哈、啊，两个受膏者哈、啊，然后这就让我们又想到启示录十一章三节当中呢，谈到那两个见证人哈、啊，那他们按照 Dr. Bill 他应该是代表着教会哈、啊，那我们晓得教会就是怎么，就是灯台哈、啊，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那这两个见证人呢，按照启示录一张四节说两个灯台，换句话说，这个灯台呢，是又是跟这个橄榄树是认同的啊。橄榄树当然是因为它会出橄榄油，来使得灯台能不断的燃烧啊。所以这次呢，我把在圣经当中的一些有关这样子的一些的经文，把它汇集在一起啊，给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参考啊。那当然，如同大哥 Bill 所说的，那这一个金灯台呢，是不是代表生命树呢？的确有学者这样子的看法，但是呢也没有好，所以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是第三点。第四点啊，那第四点呢是就是以色列后来的圣殿呢也都有很多的花朵的安排啊，有这 floral arrangement 啊，那种形式的木雕啊，有很多的这种花朵的雕刻在以色列的圣殿当中啊。这些都让我们想起在伊甸园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在列王记上呢，六章十八节说，殿里呢一点石头都不可显露，要用香柏木来遮蔽哈、啊。然后上面刻着野花哈、啊，野瓜初开的花啊， 要有眼光和出胎的话。然后呢，在列王记上的六章的这一个从二十九节说的，在内殿外殿周边的墙上呢，都刻着基路伯，还有呢棕树，还有初开的花啊，有好多的花。那这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啊。那好，然后呢，他们的门呢啊，他说要用橄榄木做的两扇门啊，扇门。那这个门上呢啊，门扇上呢要刻着基路伯，还有呢棕树，还有开的花啊，又出开的花啊。然后呢，里面呢又有用松木来做两扇门啊。然后呢，这两扇门上面呢也是刻着棕树和初开的花啊。那大家注意到这个，你经过的门上面呢，好像就像经过了花丛一样哈、啊，上面都是刻着花。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一个这一个在圣殿前面的这两个铜柱啊，两根铜柱啊，那这两颗铜柱上面呢，那这是高18肘啊，为12很大的这个殿的面前，那上面呢就是这一个柱顶上呢都有装修的网子，网子周围呢都有两行石榴啊来遮盖这个柱顶啊。那廊子的柱顶呢也要上面呢要刻着百合花啊，那等等啊，那这个是给大家作为参考啊。或许呢大哥比如说这一些的花啊，那都是等于是让我们回想到伊甸园啊。然后这些花的香呢啊，暗示着神的灵在的那一种馨香之气啊，馨香的味道啊，这个是第四点啊，那给我们看到。然后第五点呢啊，第五点那就是亚当呢他不仅仅需要看守圣所啊，而且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呢，亚当他要必须要制服这地啊，记得在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神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治理呢希伯来文就是 kabash 啊 kabash， 那 kabash 用英文的按照 strong 呢就是 subdue 的意思就是要制服这地啊，要征服这个地啊，那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含义，也要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啊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这里呢就暗示着呢，神是先是吩咐他们要来征服、制服、治理这地啊，之后又造了一个园啊，那伊甸园把亚当放在当中，让他去 above， 让他去 shamea 修理、看守啊，但是又告诉他们要遍满地面来征服这地，所以暗示着呢，似乎神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个按着神形象样式所造的亚当呢啊，先是在伊甸当中慢慢就扩展着伊甸的边界轴，直到他能够征服并且覆盖全地啊。那这个呢或许呢是神整个在这当中的心意啊，尤其当人啊，也就是背负有神形象样式的人遍满全地征服各地的时候呢，那他们也就背负着神的形象在各地，换句话说象征着神的灵在要覆盖全地。那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一前面的这一个五点就是五个要素那来说，伊甸园可能就是神第一个创造中神他的灵在有他灵在的一个圣殿所以这五点就是伊甸园是神灵在的一个独特的地方，神在当中行走与亚当夏娃说话的。然后呢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这个 abad 和 shamel 修理看守这两个字的使用呢，跟祭司的这种在圣殿中的服侍和看守圣殿呢是非常一致的另外呢，生命树呢或许呢可以看成是圣殿这一个 中呢，在至圣所外面的金灯台的一个模式啊。那另外呢，在以色列后来的圣殿当中，有很多花朵的这一种的雕刻呢，让人想到这是伊甸神临在的一种光景啊。那而且呢，亚当他不仅仅需要看守圣所，并且呢，根据创世纪1:28呢，他也要失去了这个职分的时候呢，神就派基路伯哈、来看守，来审美这一个生命树的道路。那这一幅图画呢，也正是在圣殿当中被显出来哈。但是呢，要制服这地，但亚当是这亚当呢，他在伊甸所失去的角色呢，就由基路伯来取代啊。那所以这是我们从 Dr. Bill 当中呢，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哈、就是把伊甸呢来看成可能是第一个圣经当中呢，就是一开始就指出了一个神的临在的这个圣殿的一种模式。当然这也就让我们想到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呢，事实上神的帐幕啊也是在人间，也是谈到他的临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对比。好，那第二个呢，那就是谈到挪亚的方舟呢啊，那也可能是神第二个创造中神临在的圣殿啊。我们以前面已经谈到过挪亚的洪水呢，就如同是一个去创造啊 ,decreation 啊，然后呢之后呢再重新的创造。那堕落之后呢，人就变得越来越不敬虔啊，所以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啊还是敬虔的，也就是挪亚和他的一家了。那在洪水呢啊来到啊，那在洪水的毁灭去创造与创造之中呢，神似乎呢又建造了第二个圣殿啊，那让人住在其中，也让人在其中呢来经历他的神的临在，他的 God's presence 哈。那挪亚的方舟呢，这时候呢就可能可以视为是这个第二个创造中神临在的圣殿啊。那我们在那里看到鸽子在飞行啊，如同创世纪一开始神的灵行在水面上啊。我们也看到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他的献祭啊。那从对洪水的叙述中，我们看见那种 chaos 那种混乱，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一个 recreation 那个再造啊，再创造。所以就某个意义而言呢，在洪水中地成为空虚混沌啊。那但是呢，神如同创世纪一开始啊，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在创世纪的第八章呢，我们也看见呢，神的灵呢也是遍行全地，有这么说吗？啊，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八章呢，啊，这一个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哈、啊，那神叫风吹地，这个风在希伯来文就是 ruah 啊，就是 ruah 啊，就是 ruah。那其实是一本就是 pneuma 啊，就是 pneuma 就是灵这个字啊，灵这个字呢啊，就 ruah 和 pneuma 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可以表达或者是灵啊，圣灵的灵啊，或者是啊就是灵，或者是风啊，或者是风啊。所以在这里神叫 ruah 叫风或是叫灵来吹地，哎呀地就干了啊。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啊，神叫风叫 ruah 叫灵吹地啊，而且呢水就再次的与地分开来了啊，如同在创世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然后呢之后神分开了光暗，分开了水和地啊。那之后呢方舟就停在这个在这个亚拉列山啊啊啊啊啊！那之后方舟停在这一个山亚拉拉山 Arara 哈、啊、这个山上，那这是7月17日哈、啊。然后呢，这一个 创世纪接着记载呢，就是这个放了乌鸦之后放了鸽子哈，那等到挪亚确定这个地呢，就是已经慢慢露出来，水慢慢退掉了。那之后在这个地方呢，亚拉拉山呢，那这一个停下了方舟之后呢，那挪亚呢就献祭啊，他做了一座坛来献祭。那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八章二十节啊，他在这个坛上呢，用洁净的牲畜和飞鸟来献上燔祭。那那在这里呢，特别呢，我们注意到就是挪亚他似乎如同像是一个祭司啊，用洁净的牲畜来献祭，并且挪亚呢也承受了神啊，如同当日给亚当的使命啊，这个使命也给予了挪亚啊，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啊，那凡地上的走兽、空鸟、海里的鱼呢，都交付在你们手里啊。所以呢 ，Dr. Bill 说，尽管有些人或许会不同意，但是 Dr. Bill 挪亚的方舟是一个圣殿啊，有神的灵在。那洪水是如同第二次的创造啊，如同第一次的创造的伊甸，有神独特的灵在。这里的方舟呢，也有神独特的灵在哈。那几个原因哈，几个理由，我们也来看一下 Dr. Bill 呢给我们来看到的。首先，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挪亚方舟的这一个方舟这个字哈，在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当中哈啊 Kiptas 哈啊，它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中呢，被使用于在以色列中的约柜哈，约柜。希伯来文没有，希伯来文是不同的字，但在74译本的希腊文中呢，这方舟这个字 Kiptas 呢，也正是旧约用来描写在摩西他所造的这一个约柜的这个柜子啊，这个柜子。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给大家对希伯来文的这一个 Kiptas 啊，希腊文的 Kiptas 做一个介绍。那刚才所讲的在旧约当中啊，这 Kiptas 被使用于方舟，也使用于约柜。其实在新约的六次使用当中也是一样的哈。那所以 Strong 指出 Kiptas 这个字字源不详，表达 a box 啊，一个箱子啊，那也就可以表达圣的约柜啊，以及挪亚的方舟。在新约当中的使用呢，那只有使用过六次啊，那使用在哪里呢？啊，就是在挪亚的方舟啊，挪亚的方舟里使用过了几次啊，包括马太福音24章38节，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啊。那在希伯来书11章17节也有啊，挪亚进了有敬畏的心啊，预备了一只方舟啊。那那还有彼得前书三章，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啊。那另外呢，在希伯来书九章四节啊，论到这一个有包金的约柜，这个约柜呢就是的 Kiptas 啊，这一个契约的遗嘱契约的柜子啊，那这个柜子就是 Kiptas。 然后最后的用法呢，那就是在天上的这一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九中献出他的约柜啊，那个约的那一个 Kiptas 啊，那一个柜子啊，所以这是整个新约当中的六次的使用啊，六次的使用啊，这些呢，将来在给大家的资料当中呢，那大家可以作为参考。那所以 Dr. Bill 说呢，当时用希腊文翻译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学者呢，似乎有意图哈。有意的在约柜和方舟之间呢构成一个联系，所以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词。好，那第二个方面啊，刚才是用了方舟的字跟约柜的这个对字是同一个字，在十四译本当中，在新约也是如此成啊，如同后来的圣殿呢，也有三个区别的部分啊，那这个是啊。好，这个在创世纪呢啊， 六章十六节讲到这个方舟呢要分上中下三层啊。然后第三个理由呢就是挪亚的方舟呢是有这一个尺寸的啊，有尺寸的，它是一个有尺寸的详细的建筑计划的啊。所以当时神吩咐挪亚的方舟呢是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啊。在旧约当中有这种确实尺寸的建筑计划的建筑呢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有第一个就是创世纪中的方舟，第二个呢是出埃及记当中摩西的会幕，第三呢是列王记上的所罗门的圣殿，第四就是以西结书最后意象中看见的圣殿啊，这是在旧约当中唯一有尺寸的建筑。那其他几个都是关乎不是会幕就是圣殿，而方舟呢也是一个有详细计划的建筑。而在新约当中有这种计划建筑的，有这种尺寸的建筑呢只有一个，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是4000轴。好，然后还有第四个理由呢，第四个理由就是说方舟是洪水期间神独特临在的地方啊。那这个是神吩咐他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啊。17节、18节，神对挪亚说我要与你立约啊，你的妻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啊。对，这个是第四个理由。第五个理由呢，挪亚呢就如同是祭司一样，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啊，当这一个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呢，他献祭，所以他的献祭呢或许可以称是 sacrifice of， 就是停留在这一个亚拉拉山上，所以他等于有了一个安息的献祭啊。那其次呢，在方舟这里呢也有区别洁净的牲畜和不洁净的牲畜，虽然当时洁净和不洁净的牲畜呢那都进入了方舟啊，那这是在去创造的时候呢洁净不洁净的牲畜都要进入方舟，但出来的时候呢就做了区别啊。挪亚献祭的时候呢那特别他只用了洁净的牲畜来献祭啊，那这种洁净不洁净的区别呢也就预示了后来的圣殿啊。那所以呢我们晓得在摩西的律法和祭司的条例当中呢也有很严格的规定啊，怎么去区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牲畜啊。那所以在创世纪的七章的记载当中呢，那神是吩咐他们呢就是要有洁净的牲畜呢要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呢一公一母。那也挪亚献祭的时候洁净的牲畜飞鸟来献在坛上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了，就是挪亚呢也像亚当一样被赋予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就是在创世纪9章1节啊，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啊，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呢都必惊恐啊，都要在你们的手中。那并且呢在接下去的经文当中呢，在创世纪9章6节又特别再一次提真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17节说所以你们要生养众多啊，在地上昌盛繁茂啊。那好，虽然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创世纪9章这里没有提到要制服这地啊，但 Dr. Bill 说这里应该有这样一个暗示的啊，因为说这些走兽啊等等都交付在你们的手里啊，所以无论如何呢 ，Dr. Bill 说挪亚也被赋予使命啊，要扩展圣殿的地理范围啊，直到全地啊，我们晓得之后挪亚酒醉让自己和他的儿子陷入最终，所以神就拣选亚伯拉罕来 和他的后代来建立另外一个。我们总结一下，根据前面讨论的五个要素呢，方舟很可能也是第二个创造当中神灵在的圣殿。那这五个要素呢，就是方字 Tibetas， 那希腊文呢，那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在旧约圣经中呢使用于约柜。那第二，挪亚的方舟有三层，圣殿也有三层。第三，挪亚的方舟有详细的尺寸的建筑计划，如同后来的会幕和圣殿。第四，方舟在洪水期间是神独特临在的地方，神与挪亚立约。那第五，挪亚他也献祭，并且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牲畜，如同是一个祭司。所以这个是整个在挪亚的方舟来作为一个圣殿。好，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看就是以色列圣殿的特征呢，类似于在天上神的圣殿。这样的会幕圣殿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新创造的核心是殿的。那有许多的证据显示，以色列的圣殿与伊甸的圣殿呢有紧密的关联。大哥比如说，我认为伊甸的圣殿以及方舟的圣殿是用一个小的在地上的一个模型来预表神在天上的圣殿。这个天上的圣殿最终要在神，要使得神的灵在呢能够覆盖全地 encompass all earth， 就是能够覆盖全地。那亚当当时受命出去要征服全地，如同天的灵在呢也要越来越多的覆盖这个地。打个比如说，我们当然不是说亚当真正要去扩展带到全地，在伊甸园的灵在呢不过是天上的一个写照而已。真正的圣殿不是在地上的伊甸也不是在地上以色列的圣殿，乃是在天上。伊甸是天上圣殿的灵在在地上的一个参与者。亚当受命要出去制服这个地，如同天的灵在呢也要越来越多的覆盖这个地。他说 Dr. Bill 说这个描述呢可以从诗篇当中呢来看到，在诗篇78篇的69节特别谈到呢神他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像他神盖造他的圣所好像是高峰，就是高处在至高之处，然后呢又建立他，又向他在建立这个地，而这个地是永存的。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 Dr. Bill 说好像是这里是在说神建造他的圣殿好像是天，并且他建造这个殿好像在建造地，也就是说呢这里用的圣殿是以神属天的圣殿为模型，并且呢以某个方式这个属天的圣殿呢被延伸到地上。以色列的圣殿象征神在天上的圣殿，并且在以色列的天上的圣殿又以某种的方式延伸到地上，来在这个圣殿中来展现神的那一个临在，神的这个 presence。那就像在旧约当中，你问神在哪里，咱们一定指着至圣所，神就在至圣所的隐秘处。Dr. Bill 接着说，当然事实上呢，神的灵在其实在整个历史当中一有历史第一天其实就已经存在，而且是神的灵在是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但是呢Dr. Bill 说我们是在说神独特并且很鲜明的那个灵在，是人能够意识到知觉到的一个灵在。在以色列旧约的时期呢，神的灵在就是在圣殿的至圣所当中。正如同以赛亚所说的。以赛亚呢在66章第一节他说，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换句话说呢，这就是说 神的临在呢啊，是一个宇宙性的临在啊，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没有任何一个局部地方性的建筑物来可以来容纳神的临在。但神呢，他愿意他的临在被特别的来彰显出来啊，所以以色列的圣殿呢，只是一个远为更大事物的一个小的模型而已哈。神普世的临在绝不可能受限于一个局部的地方性的这么一个建筑啊，如同是所罗门的所建造的那个圣殿。而这个远为更大的事物呢，应该就是那一个不可见的在天上的这一个圣殿。以色列的圣殿呢，不过是一个缩小的模型，实体的天是与实体的地分隔开来的，但是呢，实体的天是指向可见的天，是在神不可见的临在，不仅仅是在天上，并且呢，也用某一种方式呢，也在地上。所以神说，地是我的脚凳啊。以色列的圣殿是神不可见的圣殿的一个模型，所以圣殿呢，也在某种方式上呢，是以地上的东西啊为一个形啊。那记得在这里了，我记得啊，在这个历代志上哈，我把这个经文列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历代志上的时候，当大卫有心要为啊神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当然后来神不许可啊，神他就的啊以色列中的首领啊啊大卫在。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来安放耶和华的约，做我神的脚凳啊。记得以赛亚书我们刚才才念到，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啊。那我用这个经文呢，就是来回应呼应啊 Dr. Bill 刚才所说的啊，这一个以色列的圣殿是神不可见圣殿的一个模型，而这个以色列的这一个地上的圣殿呢，也在某种方式上呢，以地为模型啊，那所以地是耶和华的脚凳，而大卫所要建造的圣殿呢，也是被称作是耶和华的脚凳。那接下来呢，是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的圣殿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啊。那首先呢，就是啊，在约柜的周围的基路伯的很多的小雕像哈、啊，反映了。在神宝座视为保护真实的那一个，就是说在神宝座视为做保护的那一些真实的基路伯啊。那好，换句话说呢，在至圣所是神不可见的临在啊，是神真实不可见的临在的缩影。约柜周围的两个基路伯的小雕像呢，反映了在神宝座视为保护的真实的基路伯啊。那我们晓得这一个基路伯在被造的时候呢，在摩西的会幕当中，这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啊，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那在诗篇81篇啊，这诗上讲到这神啊，就是领约瑟和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啊。然后99篇一节，耶和华作王啊，他坐在两基路伯上，地当动摇啊。然后呢，在以赛亚书啊，西西家向神的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 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两基路伯啊，那。他们象征着神他自己的灵在啊，自己的灵在。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第二点，至圣所啊，分隔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呢，都是用蓝色线织成的啊，在历代志下3:14，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来啊和细麻来织这个幔子啊，所以幔子是有蓝色的线。有的人认为呢，学者认为蓝色的这个线呢，就代表真的颜色啊，是一种 royal blue 哈、啊，一种军尊的蓝色。大哥都比如说，或许是如此哈、啊。 然后呢，第三点，分隔至圣所的幔子呢，有真知的星星啊，来代表诸天啊。根据第一世纪的史学家啊，这个啊 ，Josephus 啊，约瑟夫啊，记载，他确信他看到了分开至圣所的幔子上绣有代表天的星星啊 ，Starry Heaven 啊，那啊，这个是史学家约瑟夫他的记载。那甚至呢，在大灯台上的十二块宝石呢，象征了以十二个支派啊，也是反映约柜啊，就是一种属天的预表哈、啊。那这一个在出埃及记当中呢，记载到这一个啊胸牌啊，一个决断的胸牌，胸牌上面有四行的宝石啊。每一行三个，总共十二个，上面都要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啊。那啊，然后呢，这胸牌呢要用蓝色的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呢的环子把它系。啊，亚伦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呢，要将决断的胸牌啊戴在胸前，在神的面前来做纪念啊。所以这个都是在啊圣经旧约圣经当中的规定。第三啊，我们晓得呢，这个在这圣殿呢，也是被分作为三层的啊，被分作为三层的。那首先第一层呢，就是院子，这里有铜坛和铜海啊，在外面院子的东西都是用铜做的。大哥的朋友说，这可能是代表可见的地啊，还有海啊，那所以在这里有铜坛、铜海。那第二层的话呢？圣所啊，那这个圣所呢，那可能呢啊，就是说这个圣所只有祭司可以到啊，可能代表一个可见的天哈、啊，因为它的幔子呢是蓝啊，是蓝色的。那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就是特别讲到这些幔子都要用蓝色的、朱红色的这一种线来制造啊，紫色和朱红色常常是一种在旧约当中是预表一种救恩的颜色啊。那蓝色呢是一个属天的颜色。那大体上学者当中呢似乎都有类似的一种啊认同的看法啊。那这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呢，这个在圣所当中呢还有这一个啊灯台啊。那这灯台呢，我们啊好，那同时呢，这个灯台呢，祭司要在上面点灯啊。这七盏灯台呢，这个史学家约瑟夫哈、啊，他约瑟夫是Josephus是第一世纪的哈、啊。那这个跟保罗大概是同时期，但是比较保罗可能要晚出生一些的啊。那约瑟夫和菲罗是主前，就是大概是主前第一世纪啊非常有名的一个。犹太人的这一个教师哈，约瑟夫和菲罗都认为这是七个金灯台呢，都是代表肉眼可见的七颗行星啊。那大克比尔说这是有可能的啊。那第三层呢，就是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呢，大克比尔说它在圣所中不可见的一个纬度啊，所以。这个维度里呢，没有任何的祭司可以进去，连大祭司呢方式进去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以色列的圣殿是在地上用以作为神在天上圣殿的模型，而这个天上的圣殿最终要覆盖全地啊。那这里所描述的呢，也就是诗篇呢，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啊，又向他建立永存。那在这地方我把那个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啊，美国标准版的经文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也是比较贴近原文的一个翻译啊。And he built his sanctuary like the heights, like the earth which he has established forever 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把它这个经文直译呢，就是并且他也就是神建造他的圣殿如同高天。如同地，而这地呢是他永远建立的哈、啊。那这个是我把它稍微按照美国标准版啊来翻译的。 啊，那这里我们也晓得啊，刚才也读过，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啊，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啊？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呢？啊，神不可见的灵在的至圣所啊，可能是意图要扩展延伸到包含不可见的天和地啊。那按照这一个整个以色列圣殿的三个部分的结构呢 ，Dr. Bill 说，至圣所是神不可见的灵在。圣所是表达充满星星的天，而院子呢是表达地和海，而神呢在终极呢要在他的灵在中呢，他的灵在呢要来支配这一切，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神的灵在呢？换句话说，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答案是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团体的亚当，他们被赋予一个使命，要成为光，照亮到地极。在圣所的金灯台呢，象征着他们的职责，其上的光从至圣所照出到圣所啊，要照亮全地，直到地极啊。这是经由以色列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哈，就如同当时神对以色列的呼召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为我做祭祀的国度啊，为圣洁的国民啊。那达克德比尔说，我们看到利未人的祭司啊，甚至啊，利未人的祭司，甚至整个国家应该本来应该是要作为祭司的啊。但这一切呢，包括以色列的圣殿，其实都是指向未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实际。圣殿是在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呢是应许之地的中心。而这个应许之地呢，在旧约曾经被称作是伊甸园哈，那这里是群体的亚当要扩展神的灵在的境界哈，从一个局部的地方扩展到整个宇宙的地方啊。那应许之地被称作是伊甸园呢，有创世纪十三节哈，讲到迦南地呢，原来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哈。以赛亚书51章3节呢，也就讲到旷野像伊甸哈，那约珥书2章3节呢，也讲到地如同伊甸园哈。那另外呢，在以西结36章35节哈，那要好，这原来啊，这先前为荒废之地呢，现在要如同伊甸园，而这一切都指向呢，应许之地就是这一个伊甸园，而以色列呢，就如同是团体的亚当。而亚当呢，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呢，亚当和挪亚呢就被赋予使命，而这个使命呢，事实上也被赋予了这一个给了亚伯拉罕啊，像是亚伯拉罕啊，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啊，也就是先祖，如同创世纪22章啊17节谈到呢，啊，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哈、啊，那这对亚伯拉罕说啊。你的子孙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他们应该感神的圣殿的灵在到外邦直到地极，但以色列没有达成命，于是神就兴起他单独个人的仆人啊，如同以赛亚书42章啊，看啊我的仆人啊，那他呢是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啊，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啊，然后也又如同以赛亚49章里面谈到，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啊，是这个以色列。这里的以色列就不是指一个国家了啊，也不是指着以赛亚自己啊，也不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剩余的余数，而是指单独个人的这个仆人啊，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哈、啊，你做我的仆人啊，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也就是说呢，这里就将以色列呢把它整个总结于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要来完成这个使命直到地极。这也就是神当时在主上他们要跟我说第十步啊，那只不过呢，以色列他没有完成这个使命，所以神把他们流放到外邦啊。 那以赛亚书45章呢，就把这个整件事情对比于一次创造当中的混乱啊，指出神他要扩展疆界直到全地啊。那如以赛亚书45章7节说，又到岸，我是平安，又将灾祸啊，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是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造的。啊，那啊，好、啊，好、啊，然后说，然后呢，事实上后面呢，同样以赛亚书45章谈到啊，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啊。那啊。好，所以这一切啊，神怎么来做这做成这一切的事情呢？以赛亚书啊所这预言的呢，那就是呢后面要谈到的，就是啊要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啊在脱离罪的新的出埃及的新创造当中呢，要来作为一个圣殿啊，要作为一个圣殿那。啊，只不过呢，这次不再是离开埃及啊，不再是离开巴比伦啊，而是离开罪啊，就是离开罪和撒旦的捆绑啊。那啊，事实上呢，我们晓得基督呢，他就是圣殿，是所有早先的圣殿所注视、所预期的啊。那是一以来啊，不论从伊甸啊、方舟啊、摩西的会幕。以色列人所盖的圣殿啊，这些都是来预示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圣殿。而事实上，耶稣也多次的点名，他就是圣殿的这一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啊啊，在福音书当中呢，马太、马可、路加里都有这样子的提到。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他就是圣殿啊，彰显神的荣耀，不再是被隐藏的、被限制在一个局部地方的。如同地上所盖的圣殿啊，约翰福音事实上第一章就指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啊。约翰福音一章14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那在这里住在我们中间呢，在希腊文 SKNOSON 啊，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就是 SKENO 就是一个帐篷的意思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道成的肉身来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啊。这反映在神在旧约摩西的时代，神的帐幕、神的会幕是在神借着会幕，他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而基督呢，他是道成了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并且呢，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而这正是在至圣所中神他自己的荣光。基督他现在呢，就是神的灵在啊，不再是一个受限于一个实体的圣殿，基督他就是神的灵在，他已经闯入了这一个旧有的天地啊，那。再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来开创一个整个新的创造新的天地。好，那事实上我们晓得耶稣他也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啊，约翰福音二章18节开始的这一段的经文，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立起来啊。那后来人才想到，哦，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圣殿啊，换句话说呢，基督的复活就是这个所预期的真圣殿的一个真正的正式开始和 inauguration。基督在地上的服事中呢，就经常赦免罪，那因为他就是那一个圣殿所指向的啊，是赦罪的所在啊。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要蒙赦罪，必须要到圣殿那里啊，必须要在圣殿献祭来赎罪啊。那但是耶稣基督他赦罪啊，那他就是。旧约圣殿所指向的那一个真正的圣殿，希伯来书更明确的指出，耶稣基督他的献祭啊，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个为百姓的罪献祭的事情呢，就永远的成全了啊。所以在十字架上的赦罪就显示，耶稣呢，他已经开始取代地上的圣殿啊，如同约翰
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那事实上呢，在耶稣呢，他在马太二十四章呢，也预言到这一个地上所建筑的这一个圣殿呢，是要被毁掉的啊。在马太呢，他说，你们不是看见殿宇吗？我手呢是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哈、啊。那啊，所以呢，这是在马太二十四章啊，那开始来谈到这一个圣殿的要遭受毁灭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可能只能暂时的先停在这里啊。我们接下去呢 ，Dr. Bill 可能会简单的哈、啊、比综合性的来介绍一下马太后面二十四章啊，以及一直剩下来的部分。那在圣殿呢，从救赎的历史的层面来看这个圣殿呢，那为什么 Dr. Bill 把它成为一个专门的一个主题，那主要呢这个主题就来衔接了福音书当中呢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圣经神学啊所带来的整体的概念呢，跟保罗在之后在大马色的路上来看见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来作为一个衔接啊。所以呢，这也是这一个圣殿作为一个单独的主题呢，作为马太福音的有关耶稣呢，作为这个以及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在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经历中的认识，来建立了整个保罗神学的基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一个部分。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暂时的就先要停在这里啊。那不晓得陈牧师还是在我们的当中，如果在的话，请您能不能解除静音，为我们做一个祷？
好，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奇妙，我们在其中看见你自己救恩。就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设立也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看见虽然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犯罪堕落失败了，但是借着末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全了救恩以至于把我们导向那个为将来的那个比旧有的那个伊甸园更加有荣耀的一个新的伊甸园为我们存留。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个弟弟教授分享的Dr. Bill 他的研究的这个成果，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盼望的将来美好这个天家让我们能够存着这样的美好的盼望来奔跑前面的路程，用于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虽然现今的世代邪恶，虽然我们所遇见的所看见的真的是也在很多的逼迫难处的当中，但是我们仰望那先前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就轻看现在的苦楚真的是现在的我们的一切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那永远无比的荣耀真的是不足介意，愿神亲自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Recording stop。
好的，那个非常谢谢。